师父、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小指观的第八颗，总共十颗里面的第八颗，也就是觉知模式这一颗。这一颗在这个不只是小指观这一部分来说，甚至是在整个我们的这个修学路程当中，应该是很重要甚至不可缺的。那从上一次讲的善根发相，那么发相当中有正的跟邪的，这个是在修止观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境界出现。那这些境界是正确的还是邪相，所以在善根发相里面呢，有做一个区分。而这一颗里面的觉知模式呢，就是紧接着前面的这个邪发相里面再深入的说明。因为以一个修止观禅定的这个行者来说，如果他不是修净土法门横超三界，而他想要速出三界，出离这个生死的话，那么出三界的这个过程当中，从异界到色界到无色界，而异界已经有一个出前的异界定，然后在上面到色界的四禅，到无色界的四空定，所以只要有禅定，中间就会有境界，而这些境界呢，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如果错误的认知呢，就很可能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一个修行者来说，不修则已，要修的话，事先的路途呢，应该都要先能够辨别清楚。可是如果说我们并没有修四禅八定，纵使我们没有修前面的正修那一颗，就是修止观那一颗的话呢，可是这一个觉知模式也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有碰到其他的同修或者是知识一起在修行，他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如何能做一个分辨，让他了解说这当中呢是佛事还是魔事。所以无论修与不修呢，其实这个是一个佛学的基础，就是基础，就是说纵使我们没有这一个境界，也应该要了解这个，甚至说能够闻得出味道，就是说纵使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可是可以感觉不太对劲，这是最起码的。那么在这个邪为中呢，前面的善根发相的邪为中有说到这个邪的属于魔境的部分来说明。可是呢，就是说这个善根发相的邪为跟这一颗的觉知模式的魔，这个跟我们平常修止观的正确，就是正的善根发相，或者是佛事，那还有就是善根与模式有什么差别，就是这一颗跟前面的那一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呢，通通是在修止观的时候才会出现，就是说无论是正的善根发相，或者是邪的善根邪的发相，或者是今天要讲的魔事与佛事，这两颗所出现的境界都会是在止观里面，就是要修行当中，它平常它不会来出现的。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的时候呢，其实后面会讲，就是平常我们都是在一个魔的范围之内，所以它控制得很好，所以他平常他不会来打扰我们。可是呢，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如果是真正的善根发相，或者是真正的在修行当中有好的境界，而是佛的境界，就是我们先讲一个大分别，就是一个佛的境界，或者是一个善根发相的境界， 这种境界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的修行的那个心，还有就是那个心的清净，还要更想要这个往前再深入的那种动力会绵绵不绝。如果是邪的善根发相，或者是我们今天讲的模式的话，刚好相反。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修念佛止观当中，那突然出现了一些境界，这些境界的出现使我们把原来所缘境，所缘境譬如说是佛号，就原来的这个佛号呢，因为出现了许多的殊胜庄严的境界，结果这个佛号就停止了或者不再念了，那这个就是模式。所以以一个初分来说的话，就是能不能令我们的止观或者修行更往前走，或者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断修了，到此为止哈，停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是先做一个大区分，大区分。所以在这个模式当中呢，如果是模的干扰的话呢，它有两个阶次哈。第一个就是你正在修的所有的善根，所有的佛事呢，它会让你失掉，就是让你失掉，先让你忘失所缘境，原来好的让你忘记。然后第二个呢，就因为忘失了这个善的所缘境，让我们生出许许多多的烦恼。这种的烦恼不见得是恶境界，有的时候会起一些欢喜或者是贪着的心呢。这种呢，就是两个层次来说明这种模式。就是如果我们修行当中呢，碰到境界而退失原来的所缘境，退失的善法，然后又增加的烦恼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要寻求善知识哈，或者是自己要赶快修行忏悔，这个就是已经偏离正道。这个是在大前提上面来说，先做一个区分。那么我们现在赶快进入到这个经文来说的哈，第53页的地方，第五十三页哈，就是觉知模式第八，这是第八大科，第八大科。梵音摩罗哈，勤言沙者，勤言就是我们中土的这个汉字的语言哈，因为那时候最头先翻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把这个地方当勤言，就是邀请的那个时候哈，所以勤言沙者哈，夺行人功德之财，沙智慧念故哈，这个是先说什么叫摩罗，什么叫做摩哈。那么我们只讲摩，就是很少称摩罗了，就是把它省略。那翻成中文的话，就是沙什么呢？沙我们的功德之财。智慧命，所以我们有两个生命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色身的生命，那学佛的话就知道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法身慧命，所以我们故法身慧命的这个心应该比故这个色身的心呢还要恳切哈，还要迫切，这个就是真正修道者。那么这一个字啊，这个魔字，这个魔字原来翻译过来的时候呢，用的字其实是魔字哈，原来是就是下面一个徐，最早走头衔的时候，后来是梁武帝呢，他觉得就是说最头衔为什么讲魔呢，就是他会折磨人，就是碰到这种境界的时候是磨得你很不自在，像磨石一样，就是磨石，就是这种境界。那梁武帝呢，他看到这些这个文经文的时候，他觉得这个魔呢还不够厉害，他说这个折磨人像鬼一样，像鬼一样，所以他就把它改成这个，后来我们讲的摩罗就是用这个字，其实原来是用磨石子的那个磨哈，就是磨字。所以先讲说磨就是杀哈，杀什么呢？杀法身慧命。下面讲说什么叫模式，因为觉知模式啊，就先解释这个经题嘛。那什么叫模式，要先区分出来。所以他这里的区分就是什么叫佛事，什么叫做模式。那么我们现在平常的时候就请师父来做佛事，做佛书哈。那什么叫做佛事呢？就是下面讲以功德智慧度脱众生入涅槃为事。这个是度字哈，不是习啊。 就是用功德智慧来使众生能够解脱，能够证入涅槃的这种事业，就叫做佛事。所以我们如果要做佛事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大范围啊。那刚好相反的话，魔是什么呢？魔以破除众生善根，令流转生死为事啊。这个就是本来有一点善根呢，现在呢他害怕我们有善根，所以把你的善根破掉，然后呢在三界里面呢尽量流转，所以这个是模式哈。那下面讲，本来我们都是在这个流转当中，可是有一天呢突然觉悟，想要逆生死流，要回到这个涅槃的常乐我净当中的时候呢，若能安心正道，这个就是想开始修行逆流的时候呢，那要把前面修止观的哈，就是止观安心在止观当中，在正道当中。下面有一点这个文字脱落哈，是故道高方知魔圣啊，加两个字啊，加是故两个字，然后是故下来是道高方知魔圣啊，所以正想修行的时候呢，修一步前面有一道墙在那个地方，在修两步的时候呢，在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境界使我们退转，所以道高越修啊，我们讲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什么呢？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就去看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魔跟佛当中的一个战斗。所以他现在呢，先大前提啊，要知道什么是道，什么是魔。所以这一科最主要讲说，人这个地方就是说，人需善知佛事哈，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要善事魔事。所以在这个科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点了解啊，他这一科叫做觉知魔事。前一科叫做善根发相，发相就是善根本来是隐藏性的，那现在呢让它发芽生长出来，就是发相，发出来的那个样子是什么，那个叫善根发相。所以本来你不知道有没有善根，要让它发出来以后才看得到。那其实所以一切众生过去生所种的善根，如果它是一个种子位的话，其实我们不知道每一个众生呢它的善根是否深厚啊。那在这个地方这一科里面讲觉知模式，它那个字也很重要，它是要让我们善事模式是啊，就是要觉知模式。所以它要我们做的工作，这个智者大师是觉知就好。所以这一科里面呢，其实不是要去跟魔战斗的，也不是要去跟他消灭他，把他打败，把他打死的，不是。他这一科里面就是佛。就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呢，佛跟魔的那个境界里面呢，其实是一如的，只是中间出现的这些幻化相的时候，不用去对立它，你就是了解知道觉知啊。那怎么样知道呢？一个觉知，这个是一个众妙之门呢、啊，是不被他所欺骗，所以说他这个科叫做觉知模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圆觉经里面就是讲哈，就是讲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就是你知道这个是假的，你不去执着它，当下的时候就是一种觉悟，你不必要就特意的把它要把它消灭掉，其实没有东西可以消灭的。所以这个是先了解它的科题目用的用意。下面讲哈，魔有四种，这个我们一般的佛学常识都会知道哈。其实在华严经里面他会讲十种，因为华严以十表圆满嘛。那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有四种魔，这个是在八大人觉经里面也都会解释的哈。所以魔有四种哈，一个烦恼魔，一个因入界魔，第三个是死魔，第四个是鬼神魔哈。那它这里面第四个鬼神魔其实应该是天魔，那么鬼神呢算天魔下面的一个支属。 前三种魔皆是世之常事，今不分别。那智者大师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我们修道的人已经到这个觉知模式这个地方，因为前面已经有正修止观的那些功力，所以呢，这烦恼魔就是我们前面要破很多的烦恼里面呢，其实都应该要了解哈。可是虽然是这样的，我们还是把它写出来一下哈。什么叫烦恼魔哈？就使人烦、使人恼的啊。那就在这个待法里面呢，就是二十六种这个烦恼心所，或者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讲就是见思惑啊，81识跟88识，是我们不能出三界的那个，就是属于烦恼魔。所以这个是谁呢？这是我们自己本身所具足的这个内在里面的一个我们的业报啊，所以感召的这种。阿赖耶识里面存在的一些烦恼种子跟现行，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财产啊，这个是我们的业报财产里面每一个人深浅多寡不一样啊，这个是烦恼，而且它一直在增长或者消失当中，所以它是一个生灭状态啊。那么第二个呢是因入界魔，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叫做五阴魔。五阴魔就是我们有这个报体，这个报体本身，其实报体本身无所谓是善是恶，可是为什么会把它说这个阴入界，阴就是五阴哈，入就是六入，界就是18界，那这是开合不同，这个是在心经里面会有说，就是有的时候你执着色或执着心，那么它把它开合，其实就是讲我们当下的身心状态啊，就是色的方面来说，我们的四大的这个色蕴，然后受想行识，这就是心理状态，就是我们的精神跟我们的色身，而把它执着为本我或真我，这个就是魔了啊，所以这个是佛法里面已经开始跟世间法开始分道扬镳的地方。佛法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五阴就是各种的法门或各种的宗派，其实叫我们修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就是在破这个我执。那为什么破我执？就是因为我执着了，所以我们才流转生死，然后越来越绑得越深。而这个不止执着这个色身，也执着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理就是6识到8识，8识里面是一半，就第八来也是生灭与不生灭合合，但是它还是有一份的生灭的部分是属于染污性的。然后执着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就是使我们呢不能见到真性，所以它叫做阴啊，就是盖覆我们的本性。其实我们有一个本性很好的真如自体佛性，就是这个色心啊，五阴跟六入十八界的执着，使我们呢跟佛不一样，跟菩萨不一样。所以今天呢就是要解套，所以把这些东西松绑，对这个色身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精神领域里面呢，越能够把它有一些弹性跟空间的时候呢，其实呢这就是渐渐走向解脱。所以佛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就是其实目的都是在朝这个方向。也因此我们在学教理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说，其实呢真正有没有走在正道，就是有没有在这个破这个我执。那我执呢太专有了哈，太专有名相，其实就是一种自私的心，那种私的心啊。所以学佛的人呢，一定这个私心哦，是越来越能够扩大的哈。所以很多东西不要想哈，什么东西是我的哈，我的家、我的身体、我的房子、我的饼干、我的朋友、我的什么都是我的。那有一个我的，就有别人的这个东西，所以就会造成我们在生死上面呢，就很多的挂碍。那所以这个是这个阴入界魔，也是其实他这里上写出来，我们光要破这一个魔呢，就要很多的功夫哈。那第三个就是死魔，烦恼是一种魔哈，烦恼是一种魔，会烦恼让我们这个产生不自在哈，这个是可以理解。 那因入戒，如果深入佛法，也可以了解说，哎，我无知大患，唯吾有身呢、啊，就是因为为了顾这个色身，或为了顾这个我的那个思想，啊，或者是见解，那产生很多的不如意跟不自在，这也可以了解它是一个魔，一个魔人的状态。那死为什么是魔呢？死为什么也是魔？这个是针对着一个修行的人来说。就是我们好不容易哈、啊，无始劫来哈、啊，就是在这个六道中轮转，就是迷迷糊糊。但是有一天呢、啊，突然善根发相，我们想修行，想出三界，然后也很认真的、很努力。可是刚开始想要发心修行的时候呢，寿命就到了，就是这一期的报身的这个因缘就到了。所以这一期的寿命到了。虽然发心想要修行，那因为因缘时间到了以后呢，那就要到另外一个因缘的这个受报体去受身。而这中间的因缘，它这里面讲说因缘转意忘失本心，这不能保证说因为一般的生死和分段生死之后，使我们能够再延续前面这个发心修行这种觉悟的心。所以死是一个修道的一个障碍，就是假如修道还没有成就的话呢，那这个寿命就终了的时候，那这个下辈子呢又要从头来，甚至很可能就是都已经忘失了。所以叫因缘转意啊，忘失本性。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到后来就是说我们要修身净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修行没有像密宗一样哈，他们可以去寻找上师，然后呢就在接续他的这过去生的修行，然后旁边有很好的善知识一直顾着他的这个菩提道啊，从小呢小两岁三岁就一直在让他这个是一直延续生生世世的延续。而我们这些修行的人当中呢，几乎90%以上是换了一个身体呢就换了一个思想模式。那这个历史上呢太多了，太多的这种公案啊，包括这个苏轼啊，苏东坡，他也到后来他发觉他有一个境界里面，他说他过去生是一个修行人，就是呢，可是呢，只因为一念差呢，造此千年浅啊，就是一念的错的时候呢，那这个再来呢，过的这个虽然还是智慧聪明很高，可是他的做官的这个路呢是很坎坷的啊。还有呢，这个苏轼还算好的哈，那印光大师一再告诫我们，他说你看像秦桧，那他过去生呢其实也是一个出家人啊，燕荡山的一个出家人啊，一个出家人转身，他因为他有福报，所以他可以做宰相，可以做宰相以后呢变成奸忠不分了，就害死岳飞。所以这个是一个让我们有警惕的。那么在现代来说的时候呢，我们也了解这个弘一大师他到后来也说，其实他过去生的时候是五台的一个出家人。他在修到一个境界里面，他说他是一个五台的一个出家人。所以在这一生里面还好，他又回到本位上面来而求生西方。可是另外有一个就是当代的国学大师梁漱溟，跟熊十力他们同时的那个人，这个是一个儒家的大师，他呢有学佛学，他是研究佛学，但是他不学佛，他自己也说他自己是过去生是一个五台的出家人，他自己讲的，他在什么地方？可是他到这一生来说的时候，他就已经退失他的原来的这个修道的路。所以我们讲说，要保证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哈，这个要到不退位，如果在凡夫位的话呢，很难的。所以这个死是一个魔，死是一个魔。所以在《地藏经》里面为什么告诉我们闻见自修？就是你现在，我们现在当中呢，闻到佛法的时候，耳朵还可以听，眼睛还可以看，嘴巴还可以念，四肢还可以拜的时候，要赶快修啊，纷纷即惑。这个是讲，因为死是一个魔啊，是一个魔。这个死魔呢，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正想修的时候，正想修行的时候呢，这个寿命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正发心想修的时候， 就是任想要看到同修道友或者是很多的人都这样努力精进的时候，也发觉悟心想修，发觉悟心想，可是呢转念一想说哈，人命无常，死期将至啊！我现在如果去修行的话呢，那我很多的享受都不能够享受到，所以呢，就发心赶快，因为本来想修行啊，可是想到快要死了，那这样我这享受都没有了，所以没吃的赶快去吃，没喝的赶快去喝，这因为想到死，所以赶快去尽量享受，所以这个也叫做死魔。其实他有觉悟心想到要死了，可是呢他的这个五欲六尘的这种执着害怕，说什么东西没吃到，什么东西没用到，甚至我听到有出家人呢，他想到明天就要去出家了，那他一辈子他很喜欢赌博的话，他说我今天晚上来给他打大赌一个最后一次，然后明天再去出家的哈，这种知见的也有，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死魔哈，死魔来作怪。所以这个是你们讲说烦恼魔、阴路界魔跟死魔，这个都是妨碍我们修道的。这个就是在这个智者大师他是说事之常事，均不分别，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程度。能够欺辨他，当起烦恼的时候知道自己已经着魔了，当爱着自己的身心世界的时候也知道我们其实是在这个魔所统治里面哈。比较难分的，比较不知道的呢，是下面的这个，就是第四个哈，第四个鬼神魔。为什么难分呢？因为他不会现魔的样子，所以它很可能会扰乱我们修行的心，所以我们下面来看啊，这三下面鬼神魔有三种哈，其实无量无边哦，在那个《首楞严经》里面有50种阴魔哈，那在其他的经典里面，在这个沙阿含里面的杂阿含对魔哈，就是修小乘他修这个禅定的时候，有很多的魔的境界也是需要认知的，所以他也有很多的说明。那智者大师呢，他在我们这一个小止观，还有在摩诃止观，还有在四禅波罗蜜里面，对这个觉知模式他通通用这三种，就是他都是用这三种来总刮所有的魔哈。那我们看一下哈，第一个是精魅魔呢，就是十二时兽变化作种种形色，或做少男少女。所以你看啊，它是十二时兽，它其实是一种动物。那这种动物呢，它已经曾经，就它的修啊，它也是过去有修，但是呢，这个东西叫做什么？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因地发心就很重要。修到后来，很可能变精。为什么会变精呢？就是很有能力，你禅定功夫也很高，可是为什么没有成佛，没有成菩萨，成罗汉，会跑去变魔，会变精啊？就是原来的出发心的时候，这个叫做邪想作禅，这个是智者大师说的哈。就是你那个第一念的那个要作禅的那个动机啊，就不正，所以邪想作禅的话呢，大部分会变成这个精哈，就是精。所以这个十二时兽就是什么时间出现的话，就是那个精哈。那他有能力啊，因为他也有修持哈，所以他会变作少男少女、老树之形及可畏身相，所以好的不好的他都可以变，种种非一哈。那以恼惑行者来恼乱或迷惑行者，此诸精魅欲恼行者，就是说在修行当中呢，这一些的精魅要恼乱你的时候，一个区分的方法就是，假如我们在修禅定哈，修行当中你发觉这一个魔或者是这一个精啊，当然它是现作一个很殊胜的形象或者是很可怕的形象，但是它老是那个时间出现，它有固定出来的时间，那这个大部分就是精魅哦，就是各当其时而来，所以他其他时间他不会来啊，他每次都下午3点到5点出现，5点以后他就走了， 这个就是一个区别的方法了。区别方法里面他说第一个若多以饮食来的，这个就是早上三点到五点来的时候就是虎豹，虎豹，那这个跟那个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十二时的那个配就是干支天干地支，它就是刚好配好的。若多以卯时来者，五点到七点就是兔张等，兔张等，这个兔就是野兔，张就是一种麋鹿，兔张等。若多以辰时来者，七点到九点的是龙驼，这个驼是一种鱼，很像鳄鱼，长得很像鳄鱼的。若多以巳时来的是九点到十一点是蛇马，若多以午时来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来的话呢，必是马驴驼等，这个是午时，午时就是马驴驼，所以我们如果是马年生的话一定是什么午，什么午年，这个都是配好的。若多于未时来的，下午一点到三点来的话就是羊。若多于申时来的，三点到五点是猴爵，爵是大母猴，大母猴。若多于酉时来的，五点到九点是鸡乌，乌就是乌鸦。若多于戌时来的是必是狗狼。若多于亥时来的，就是九点到十一点是猪豕，这个豕是野猪。若多于子时来者，必是鼠等，子是鼠的这个范围区。若多于丑时来者，就是清晨一点到三点的话呢，是牛犊，犊犊就是出生的牛。行者若能善瞻则知，恒用此时来者，就是假如你是这个时间来的，就是奇兽精魅。那怎么样来对峙它呢？怎么样对峙它呢？就呼其名字，呼其名字。所以如果它是午时来，十一点到一点来的话，你就说你这个是什么坏马烂马，我知道是你啊，就是这样子。那你说马不信的话，你就写讲骡驴或驼，反正这是马字部的这样子的，就是叫，那么它就会被你叫出原来的名字的时候惊起来，你说啊，你怎样，我原来本形是什么，所以呢它就会跑掉，就会即当心，就是说觉知的意思，就是你要知道它，你要知道它的时候它就没办法，这是一个。另外在这个宝镜大师的这个解释里面，他有说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他就是说有那个深山修行的人，他如果是自己本身在深山修行的话，那都会有很多这种精魅出现。在守楞严经里面，因为守楞经是破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早上送楞严咒，楞严咒其实就是修行人的这种修道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这些境界，就是表示说其实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可以考试的阶段，他还在那边等着笑的意思。那我们要预防里面，所以修行人早上都要送楞严咒，那个楞严咒就是什么样，就是预防，预防我们着魔的，这个是佛的慈悲在。那守楞严经里面，你看它六道，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就讲六道轮回，它不是讲六道的，它其中还加了一道叫做仙道，仙还讲仙，那就是属于这种精魅的，精魅。那它这种不只是动物，有的时候它也会附着在譬如说树木或者在石头，所以我们讲说山精、海精、水精啊，这种就是已经积久就会成精了。那但是它一定有一个本来附着的那个元素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在宝镜大师他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要修行的时候呢，怕这种来干扰的话，他就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你在那上打坐，那你在背后的地方呢，你就挂一面镜子，挂一面镜子。那挂一面镜子的时候呢，就是这一些精魅他要来扰乱的时候呢，他虽然能够现种种的形，可是他不能变，就是在镜子里面那个形他不能变，所以他必然看那个镜子里面会现出他的原形出现， 啊，原型出现。所以他继续讲说，假如你一个人在深山修行的话，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有人用这种方法。不过这是即此一说了哈。那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有的寺庙，我就看到有的寺庙，他在这个后门口或者哪里，他也会给你挂一个这个镜子在那个地方哈。然后我会在想说。这是我个人意见啊，这个就是印光大师说的。他说鬼神啊，其实与人是凡圣同居啊，人鬼杂居。他说到处都有，你没事他也不会惹你啊，所以你不用一天到晚挂一个镜子，让他啊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现出原形，可能他还嫌麻烦。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了解就好哈。可能我在想说，有的时候。越防范啊，是表示我们心里已经有鬼啊，一定先惊了一下错哈啊，所以叫吼，你哪来，你哪来，我好你现原形啊，所以这个还是加强自己的内心的禅定功夫哈、啊，比较重要一点呢、啊。因为我很怕说，我讲了半天你什么都没听到，以后呢你就会做一个工作，你后面呢就放一面镜子，这个是不是本意哈、啊？可是不得不说哈、啊，第二个是推替鬼哈、啊，推替鬼。这种推替鬼呢也很有趣啊，我就看到这个智者大师写这个的时候，所以我想今天讲这你还在睡觉的话，你真是着了睡魔哈、啊。推替鬼的话就是一种有的说是一种很恶的业差，可是它这里面也好几种啊，里面好几种。那我们先把它消融过去啊，意作种种恼畜行人哈、啊。这种鬼啊，这是一种很特殊的鬼。这种鬼呢，就是说他是过去生的时候呢，其实是出家人的，是修道人，所以他有一个有一个始祖哈、啊，就是这每行每业都有一个老祖宗啊。所以这个推地鬼的老祖宗呢，其实是。在居那含佛的时候呢，他在末法时期有一个比丘，那这个比丘呢，他破戒，他在丛林里面他破戒，那被呵责，甚至呢被摒出这个寺庙，所以他呢很生气，就是被责罚呢，他没有惭愧，他很生气，所以他呢就发了一个很大的恶愿，他说他生生世世呢要扰乱你们这些修行人。他被责怪以后呢，恼羞成怒啊，就是你要成就的时候呢，我必来扰乱你哈、啊。所以，可是呢，也许那尊佛到现在已经很久了，那这个人可能他业报也已经到其他的地方去投胎，可是因为有这一个行业，所以后来呢就变成有什么有接棒人出现，就是说，假如有那种。修行人哈，因为破戒或者是因为不受教戒以后呢，他报谢了以后，他有一个身份可以去取得，就是这个推替鬼，就是这种鬼。因为那他什么样子呢？这个在这个智者大师他有讲哦，这种鬼我们要认识他，就觉知。他说哈，他长得像什么呢？念似琵琶。不是那个假也是琵琶，是弹的那个琵琶，就是那个乐器啊，中国乐器的那个肚子大大的那种，那上面尖尖的，所以他那个脸哈、啊、就很像一个琵琶的那个脸哈、啊。然后呢，他四目两口有细锐把揪啊，咱今嘛嘛拢有细锐把揪哈，这是目镜。可是他有两口啊，就是有四目两口，可是他长得很恐怖，就是这种鬼呢。长得很恐怖，那他呢扰乱行人的时候他怎么样，因为他曾经有修行过，所以呢他也有他的禅定功夫，他的变化，那他变化就不在外在，他就会变成你知道，他会变得一个像那个小虫一样啊，或如虫河啊，那河就是那个这个书本哈、啊、的那种蠹虫，就是河啊，就专门加猪诶，吃素住这个课本的啊、哦，书本的那个就是要蠹虫啊、哦。那这种虫是很小的，那它会怎么样的？你就是你坐在那张正打坐的时候，那就得贵宾的金喵啊，猿人颜面哈、 专事哈，意义哈，这个意义啊，就是一个火字旁在一个那个练习的习啊，这就很鲜明鲜明。就龟心窟感觉正来正去，正来正去啊，你赶快了，让你啊没有办法安坐在这个打坐的状态之下。或吉利人啊，两腋下，或者就是两个腋下呢，他会打。会打那个地方，或诈抱持行人，就是会把你抱住，或言说音声喧闹，即作诸兽之行，意象非影，乃恼行者应即觉之。所以如果有这种象出现的时候，就前面所说的这种象出现的时候呢，智者大师说一心闭眼，因而骂之。这心内就干嘛，我知道你是现在，我知道你这个是推替鬼啊，推力鬼哈，做如是言啊，做心里就做言。我今是汝啊，所以我今天知道你，汝是此阎浮提中，你是在这个阎浮提里面呢，食火嗅香偷蜡极之邪见喜破戒种。啊，而你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鬼呢，那我今持戒终不畏汝。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因为他的老祖宗是一个破戒的一个修行人，所以呢，你就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就是你破戒，但是我持戒的话呢，就能够降服你哈。那么这食火嗅香，这个我们大概知道，就是这种鬼他很喜欢闻那个味道，就是食物的那个味道。所以那个我们有的时候呢，你要煮个热热的，有烟呢散出来，那会有这种鬼他来吸这种味道的哈，这是他的食物啊。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佛学名词哈，就是偷蜡。极之的话，就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的说是一种起尸鬼哈，就是他这种鬼呢，他专门会一种很恶的那种咒语会。这个大陆好像我看过电影有这样，他是能够念咒语的话，那个尸就是会有僵尸会起来走动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是我看电影有啦哈。那有的说是那种我们讲经典里面有讲叫吉遮嘛，毗舍遮那个吉遮哈，就是说他那个诵咒力的能量很强。这个偷蜡怎么会是偷蜡呢？就是说，所以这一种鬼呢，基本上都是属于出家人。出家人没有修行破戒以后呢，会堕到这一道的，跟出家人很相应的。那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他犯了一个过失。什么过失呢？叫做偷蜡。什么叫偷蜡呢？就是出家人谎报出生年月日，这是我讲的了。就是你们来这个常住或寺庙的时候挂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一定会问说你的戒腊，你的年龄啊，就是出家的这个受戒以来的年龄哈，戒腊年龄。但是呢，这种修行人呢，他譬如说他只出家一年两年，他呢为了取得恭敬跟供养，他会谎报，他会说我出家了五年十年，这个叫做偷腊。这叫偷蜡。那为什么他要偷蜡？有时候讲呢，偷蜡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在寺庙里面的这种规矩就是说，一切以戒蜡为上啊，为上啊，就是说如果所有的利养恭敬好事的话呢，全部用最上蜡开始分下来的。所以一个基本原则哈，任何寺庙如果是正式的寺庙都是一样哈，供养从上做起。哦，所以今天如果要分东西的话呢，一定从上座开始分。那如果有十个梨子哈，十个来呀哈，啊，你有二十个出给人，哎，安怎分呢？为顶头直分到第十一个无就是无啊啦，就是没有了。嗯，师父说分一半，有的是不可分的啦哈，有的是不可分。我们是这样子比喻，就是说他可以送上面。那还有以前哈，以前说那个出家众要出去应供。出去应供也是，就是这是利养嘛，就是照戒蜡台，照戒蜡台的时候呢，就是从上座一直排下来，所以呢，供养从上座起哈，劳作从下座起，就是要做出坡，要做出众的工作，爱打赌爷一块，你要哎一块那个那个 要从下座开始轮了、啊、所以人家就说真不公平啊，真不公平。可是呢这个就是在寺庙里面是一切以这个是戒腊为最尊啊，所以你不要说哈、啊、什么老是排我这个知识呢那么多啊，为什么不完全一样公平平等啊。这个国父在这个民族主义里面讲哈，一切平等，那个是齐头式平等，那个叫做假平等，那叫做假平等，就是所有人都一样，全部一样，全部。你在上班的时候，年资哈，不管你年资多高，人年资多低呢，全部薪水都一样，放假都一样，没有人要在你这间上班的啦。哦，都是在外面也都是一样，要有这个等级跟次第哈，这个是。所以这里王为什么他要偷腊？因为腊高年长哈，一切人要恭敬，就是在这个寺庙里面呢，就有这个优势啊。所以当时莲池大师要往生的时候，谁问他说住持要谁当？他说以戒腊牌，他用戒腊牌的哈。下面哈邪见喜破戒种哈就是这样，所以呢他现在呢因为他是破戒的，所以他现在说如果是出家人哈，这个是正对字啊，前面那个对字就是如果他固定时间来，你就念那个时间应该出现的那种动物嘛。那在这一个地方如果是推地魁出现的话哈，那你就是出家人的话呢，这个只有出家人才会有这种鬼来找他的啦，你在家人你放心啊，他也不会找你的。这个就是出家人，你正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持戒持得很好，或者是修行修得很不错的时候呢，那他会来扰乱，因为他自己没有得到解脱，他也不愿意哈、哦，他的同伴呢能够出三界，所以他来扰乱的时候，那这样出家人呢，他这里教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治法就是诵戒本。那在家人他这里也有在家人哈、哦、应诵三规五戒八戒哈、哦，就是讲那这个戒本哈、哦，戒本你说他已经出现了哈、哦，来不及全部诵，所以他这里面有说，他说其实你不用诵全部啊，你只要诵一个戒经序啊，七首礼诸佛及法比丘僧哈，经演毗尼法令正法九住，只要先诵这个戒经序，都还不用诵全部哦。你只要送前面这个他都要怎么样，他这里面讲确行匍匐而去，北雷照哈、哦、那在家戒一样啊、哦、菩萨戒一样啊、哦、你只要送那个归命如舍那十方金刚佛这个一手记的时候呢，他也就没有办法站在那个地方了、哦、动不掉，所以这个戒有他的这个威德哈、哦、跟势力啊、哦、所以我们没有背全部，大概那个戒进去哈、哦，也可以把它背一背了哈，很好用的。如是等种种流难啊，恼人相貌及于断之法定如禅经中广说，这个是有其他的。那这个觉知模式里面重要的是讲第三个鬼神魔哈，摩罗，是讲这个摩罗的一个内容哈。扰乱行者哈，是魔多化作三种五层境界相来破人善心啊，这个是讲摩罗啊。这个摩罗呢，在经典里面时常讲是魔王波旬啊，魔王波旬。那波旬呢，时常出现啊，它出现的概率很强。释迦牟尼佛在成道的之前一定要降魔，那降魔的那个魔就是这个摩罗，就是魔王波旬。那波旬是谁呢？波旬就是欲界天的天主，就是他化自在天啊，这个也是佛学常识啊，就是我们要出三界哈，三界要研究教义才知道要出三界的辛苦哈，就是欲界，我们现在是在欲界有六层天哈，欲界有六层天， 那我们第一层天都还没到，我们现在是在这第一层天四天王天的下面了，就是须弥山的半山腰的地方，这是须弥山天了。须弥山，哦，我们是在须弥山顶，所以我们根本没不在天呐，不在天，这是天。那欲界的天有六个，六层。那欲界天要再上去的时候，色界有十八层天，这是色界。无色界有四层，无色界有四层。所以这个是四禅四空，叫做四禅八定。所以在这个色界跟无色界才叫有禅定，禅定。这欲界也有欲界的定啊，也有欲界的定。可是这个欲界的定还不够标准哈、啊，就是很容易失掉。所以智者大师欲界的定几乎没什么说的。那要出三界的时候呢，就是往上，就是像小学生读书一样哈、啊，一层一层上去读的。一层一层往上，啊，怎么往上进阶呢？定功就是你那个念力，念的一种止息的产生的一种力量。我们现在杂念很多的话，所以想来下来一看，那个定的那个维持的时间长久，还有不受干扰的一种能量，那就越往上。啊，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说啊，我欲界六层、色界十八层、无色界四层就什么出去？因为每一个欲界六层的，在这一个地方有一个看门的，有一个看门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波旬，波旬啊，它叫做他化自在天主，魔王波旬。色界其实照理讲四禅，每一禅有四。有三层天，有三层天，所以应该是十二层天，是四禅，它的平面每一禅有三层天，十二层天。可是它有一个五境居天，还有一个外道天，所以它总共加起来是八层天。所以这个色界的色界顶，这个第四禅的地方，也是一个很精彩的地方。那是一个凡圣外道全部聚集的一个地方，可是谁也看不到谁，当然圣可以看到凡呢、啊。就是五境俱天的那个罗汉呢，他可以看到第四禅天的这些凡人，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凡圣同居，就是在这个刀立天，不是斗帅头天，斗帅头天是一个凡圣啊、哦，就是弥勒菩萨在那里，在这个色界的这个地方也在这里，所以这个是佛学常识。释迦牟尼佛当时因为他是应化身佛。所以他在人间示现八相成道的那个魔王是欲界天的天主，欲界天的天主。而如果是菩萨的那个十地菩萨，十地菩萨等觉要到成佛，属于报身佛，报身佛，那报身佛就是很殊胜很庄严，他就不是在欲界成佛的，他是在色界现最高大身。那你说他为什么不在无色界？他为什么这个三四禅这个三界里面，他为什么不在最顶的地方？因为无色界没有色啊，无色界已经是一个纯精神状态，所以要显报体的最殊胜，必须要在色界的最上。那这个天叫做净居的摩西首罗天。摩西首罗天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功夫要来捣乱这个摩西首罗天，其实它不是摩天，它是一个净居摩西首罗天，就是它专门在请佛说法的这一层天。而真正的摩天呢，其实是在这个波旬。那波旬为什么它会来扰乱呢？因为再上去的话，在初三界的话呢，那它这个三界里面的它眷属它就少一些，而且呢，他怕说一尊佛出世哈，就是带走他一些的眷属，他的势力范围又少掉一些，所以他对他来讲呢，压力很大。所以哪一些修行人，他想要出三界的时候呢，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基本上他都会出现，他一定要经过他的考试哈，所以这个是 遇见。那平常他不会出现的，你说魔王波行哈，他会来找我麻烦，不会了，就特别出去哈，一起过门口，平时都跟他来人佚佗，三界游子哈，玩来玩去，他不会出现，就是已经快要出去的时候，就所以八相成道的时候他会出现哈，这是一个摩罗的出现的一个因缘啊，一个因缘。那这个魔王他为什么会知道我们现在要出去了？他也怎么有能力来干扰？所以在《首楞严经》里面说，如果一个人在修行的话，他真正入禅定在用功的话，他说十方的菩萨跟罗汉都知道，都知道，就是十。假如汝辈修禅是三摩地的话，十方菩萨及无漏大阿罗汉心经通稳当处湛然呢，就是我们在这边念佛，在当修行到一心不乱的话呢，其实十方诸佛菩萨都具有接受到这种磁场跟信息，某时某地有某人在那个地方念佛，因为他们有一些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能力。那除了佛菩萨知道以外呢？佛菩萨知道，他说在修禅四三摩地，就是你修行功夫够到那个程度的时候，那个定功可以有一个能量可以去动魔宫殿，所以你在这上打坐打到功夫到禅定成就的时候呢，魔宫是震动的，震动到什么地步呢？他说像地震一样会倒掉的。做魔宫啊，不止它摇而已，它那个魔宫会摧毁那个魔宫。那什么东西来摧毁它呢？就是修行的那种定功。所以他见到这种境界，他就知道有人快成就了，他要赶快怎么样呢？抓回来。所以他就要示现下面的种种境界来出现，来叫做魔考。哦，我们讲叫魔考。那这个就是说什么？你去动魔宫殿的时候呢，他就要来找你了。那这个是一般的出三界的这种魔界现象。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念佛的人要往生西方的话，因为他也是出三界，虽然他不是直的，他是横的，可是因为我们要出三界了，不再轮回了，所以只要一出去了这个地方三界内过去生曾经有的冤亲债主，他就没有能力跟你讨债，所以这个债主要跑潜逃他国，他就会在飞机场给你控制住，就抓你回来。所以我们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因为有时候我们修行啊，不修则已，一修呢什么待机的，所以破病拢真严重。为什么？你不要出去嘛，你不要修嘛，不要念嘛，不要拜嘛，这样子啊，他就不会找你麻烦。如果真的是你要往生西方的时候，不见得都是顺境哦。不见都是顺境，为什么呢？因为有过去生的冤亲债主，他要讨债，他要跟你要一些，就是说还他的，或者他不甘愿我们就此而潜逃啊、哦，所以这一个情况也会出现。那是两个，一个是功夫很好，一个呢就是要离开这个三界啊、哦，所以他们就会出现、哦、来做种种的障碍。下面来说哈，有他在做怎么样子的境，这个情景呢，都不出三种五层境界。五层我们知道哈，就是五根对五层啊，就是眼根对色层啊，色声香味触，这是五层的境界。而这五层境界里面分三种，就是你眼看色，色里面有好的、不好的跟无所谓好跟不好，就是这三种哈。那第一个做唯情事哈，即是做可谓五尘令人恐惧，让你见到很害怕的境界相，或闻到很不可乐的音声，或者是让我们闻到那个味道啊，即是受不了，想赶快逃离此地，这个是不让这个禅定能够成就啊。第一个就是唯情事，就是心呢起这种不顺的心。第二个做顺情事啊，做可爱五尘令生心生爱着，这个就是什么？我知道我们喜欢什么哈，就会现那种 可爱的五尘啊，你爱加下面哈，图形的下面，那个底线出现哈，一直出现啊。那第三个做非为非闻非顺色，就平等五尘啊，这个就是舍受，舍受哈、啊。动乱行者，顺故魔名杀者，一名花见，一名五见哈、啊、色。五情故哈，就是这是五个见，这五个见如果是做顺情事的话，就是做我们喜欢的那个叫做花见，那个就叫做花见。这种花见呢，就是说什么呢？很漂亮，很可爱啊。所以有一首寄送呢，就是《制度论》里面说哈，飞来一朵花，好，眼看是花，其实已经中一箭。能伤生命，就是我们看到很好就一直跟他去了，这样子就叫花见。如果是为情的五尘的话呢，那个就是毒见，那毒见也会让我们呢这个丧失这个修行的这种心，这种心。所以如果是顺情事呢，在佛法里面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软贼。这个惨哈，能能啊来，能能啊来，何里安怎呢？动未掉，拍摄哈，噶急转，这叫软贼，这叫顺情势哈。那如果说为情势的话，叫做强贼，这比较能够感觉得到，就是他很强悍，像流氓一样。那他像流氓一样，现那种境界上让我们害怕，就惊伊哈，什么唔甘心。所以说强，那不软不硬的话呢，叫做愚贼，剩下的就叫做愚贼啊，愚贼。所以这种五尘呢，前面讲的这种精魅或者催地鬼，就是你认识他的话呢，就他就会匍匐而去哈，或送戒他。可是这种摩罗鬼啊，顺情逆情，其实都是跟我们有因缘，或者是原来我们有的烦恼而起现行的，或者是也在考验我们功夫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智者大师他会那么讲的那么清楚？因为他都是经历过的，他本身就是亲身经历这种四禅八定的过程。甚至这一些所现的境界里面呢，在他的传记里面记载，他曾经不是在这个瓦官寺弘法，后来他发现不行哈，不行，功夫还不够，里面他毅然呢就不受这个陈后主的这个跟他的挽留呢，他就入天台隐居行头陀恨，在天台隐居行头陀恨，在那地方坐禅的时候呢，就现了。就现了这个有一天晚上哈、啊，就是这个软贼硬贼全部都出现了里面了、啊。他说哈、啊，在夜晚的时候呢，大风雷震，魑魅千群呢、啊，几千几万的这个魑魅魍魉啊，很可怕的，让他呢要让他害怕，就让他不要再修了。可是呢，这个在传记里面说他空安心空寂啊，自然退散。啊，这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这魔来扰乱他的时候，射出来所有的箭呢，通通每一朵箭上面都变成一朵莲花一样啊。然后呢，后作父母失身之行呢，硬的不行，来软的，那来软的是你最放不下的，他们一定都很孝顺的，所以要献父母行，献他的老师，他的老师是谁？南岳慧师大师啊。那是跟他很亲很亲啊，父母失身行，悲泣流涕啊，是哭哭啼啼的。那智者大师身念实相，体达本无啊，所以也没有出现。所以在他传记上面有一个小字啊，他说哈、啊，这个强软二元所不能动里面是属于天魔来扰乱。他说此度诸师啊，就在这个东土里面，在中国修行的人很少人能够破这两个魔的。这智者大师为什么说东土小世家，就是这两个魔他全部通过考验，一直到天亮的时候有两个神身出现跟他说，至敌甚怨乃可为勇，这是就是维摩经里面讲的话，就是真的要破魔以后才真正的是一个大丈夫啊，所以要经常透过这个。那这个就是如果我们一般的庶出三界的话呢，一定会经过的， 一定会经过的这种功夫哈，那种考验。那下面呢，就在名色中做种种境界哈，惑乱行者哈。第一个哈，做顺情色，顺情色哈，或做父母兄弟诸佛形象，端正男女可爱之境，令人心着色中啊，心着色中。那么在这里面哈，在这里面呢，我们是看的文字这样想啊，因为跟我们还不是很相应。哪一天我们真正的看到说父母兄弟诸佛形象，端正男女可爱之境啊，你说心会如如不动啊？这个要相当的道力，相当的功力哈，这个等一下会再说一下哈。做为情境界哈，或做虎狼狮子罗刹之行，种种可畏相来不行的。后面智者大师也教我们怎么样对治它哈。第三个非为非顺情者哈，但做平常之行，动乱人性，令失禅定。这个本来是一个非为非顺，可是就是平常不是很害怕，也不是会扰乱的，可是为什么会动乱人心，令失禅定呢？就是这种境界啊，这种境界会让你闷闷的，无好无坏，但是无啥想要继续修，这个就是一种情绪性的啊，这种情绪就是坐不住。你说坐得很想要去做一些很高兴的事或很烦恼嘛，也没有，可是就是不想再念佛，不想再做下去，什么道理都没有，这个是跟吃相，所以有时候舍受跟吃哦是很相应的，是太好太坏没有，可是是一种无明当中哦，就是堕到这个很原始的一种烦恼当中，就是在一种无明，就是很黑暗没有境界，但是很愚钝的那种境界当中，故名为魔。或化作种种好恶阴声，那下面前面是色嘛，现在就是各种的阴声，有好有不好的哈。或作种种香臭之气啊，或作种种好恶之味，或作种种苦乐境界来入来处人生，皆是魔术，其相众多，不可去说。所以这个五层都，每一个层都有三种境界，所以总共有十五种境界。举要言之哈，若作种种五层了，恼乱行人，令虚善法，起诸烦恼，皆是魔君。所以魔是怎么样子呢？就是让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哈，第两个次第啊，第一个。失善法，就你本来在修什么的，让你不要修了，本来要打佛七的，叫你不要来打了，就让你失善法。那不打了以后，不来打佛七以后，要这样起诸烦恼，叫我们去做什么呢？去打麻将啊，去跳舞，就是起诸烦恼。所以本来要做的事情，让你先停止，止善法，然后呢起诸烦恼。那这样子的一个原则，这个我们就要守住啊。就是如果我们在修道当中有那种外缘，不管外缘是顺是逆啊，是好是不好，所以有时候外缘其实是逆境。为什么我们讲说逆真上缘？就是有时候是一种不好的境界，甚至是一个病因缘。可是因为这种因缘，让我们起诸善法，让我们消业障，让我们断烦恼，这个就是佛境，这个就是好事啊，这个就是能够趋向这个清凉解脱之道，这个是正途啊，也是一种善根发相。所以啊，这个大原则我们应该能够自己评断，也能够对他人来说，如果有人来请教的话，我们要用这一个做一个原则哈。皆是魔君哈，以能破坏平等佛法哈，令起贪欲忧愁。所以前面的这个摩罗哈，这个摩罗，所以从前面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会回来，就是这个摩让我们只修善法，让我们起什么？起前面的烦恼，就加深我们的贪欲、忧愁、嗔恚、睡眠，这个就是十君，这个十君也就是烦恼君，这是在《大智度论》里面说的，《大智度论》里面说的。我们所具备的烦恼内容，那他用这个君啊，用君的意思是什么呢？力量很大，就是大军压境，所以他不是一个小兵啊， 他那个力量很强的，所以他能够障碍我们修道的。所以这个十军我们看有具备多少军队，这不是每一个军队我们都有的，可是我们看呢，我们的这个十军里面具备多少，才知道我们烦恼的深厚度啊。第一个哈，说欲是汝出军，就是这个是欲军啊，欲军啊，这个就是三界叫做欲界。那什么叫欲界？其实五欲六尘都还放不下的，这个就是欲界。这个我们现在在这里就是这一军呢、啊，就是很。军粮很充沛哈、啊，都有的哈、啊，是不是？忧愁是第二军、啊、这个十军都是对修行人说的哈、啊，一般世间人我们不说了。这个止观已经修到这个地方，就是已经进入到修持的修行人来说呢，还会有的烦恼，这个欲是第一个军要去掉的，忧愁是第二军，第二军啊。那修行人为什么会忧愁？会烦恼？为什么会烦恼呢？他烦恼自己修不好，所以这个也是忧愁心。那修不好就去修，可是一天到晚就想我修不好，然后一天到晚烦恼什么？烦恼我业障重，所以一直在烦恼业障重。那业障重就去消业障，不是，就是一天到晚在念着业障重，这个就是忧愁是第二军了。所以一直在攀缘什么？攀缘业障重，这个也是一种忧愁啊，这个不好的。第三上饥渴，第三军啊，饥渴就是对这个饮食啊还很贪着，所以饥渴是第三军啊。这哈都想讲下面弟兄来，你妈给我们在下面米家他们讲，是第三军。所以为什么要在道场？为什么呢？因为在家里哈，等一下就是想冰箱，第二再来就是想要去睡觉，这两个地方都很快就转到那地方去了。所以这个是饥渴第三军哈。第四个可爱第四军哈，这可爱就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之具，永远少那一样啊，还有永远比哈，比不上人家的这个享受，就是可爱哈。睡眠第五军呢，睡眠第五军，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缘啊。所以前面我们在条幅里面都说过了，那部位第六军。这个部位啊，一个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啊，跟忧愁不太一样。这个部位也不是前面讲的这个，因为不是鬼神魔里面的哈，这个部位是属于烦恼魔里面的十军。这种部位是讲什么呢？就是修道的人啊，感到害怕于自己曾经做过的过失或罪恶，会使自己丧失往生或者是上升得到的因缘。所以这种部位啊，这种部位，这个就是第六军，这也会障碍我们修行的进步啊。所以所有的教法里面，尤其呢大乘教法里面，他会教我们要忏悔。为什么要忏悔？里面就是在重的恶业里面遇到大乘法都有办法消灭。那为什么有办法消灭？在小止观前面有讲过，讲忏悔的时候有讲过，小乘是不能忏的，如果是断头的话，那已经死了，你怎么断？你怎么再救活他？可是在大乘教法里面，为什么他可以忏这个？纵使是重罪的话，他都可以忏，在于那个罪是因缘生的。所以既然叫做因缘生，必然可以因缘灭。当然那个因缘要大力的因缘，所以那个罪为什么讲是也是假法，就是慧日能消除的一个重点，是它没有实体的。所以这个是部位里面遇到大乘法呢，其实还是有一个求救的因缘。疑悔第七军哈，第七军，那这个前面也讲过那个障碍的部分呢，这个疑啊，疑智、疑他、疑思、疑法，疑比悔还麻烦，所以疑的这个烦恼哈，就是会使我们丧失很多修行跟解脱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是，如果我们有这个个性的时候，其实要想办法对治它。嗔恚是第八哈，你看嗔恚，力养心嗔第九， 第几，这个就是浊名浊力哈，这力第九君，至高灭人哈，这是第四。那么第前面哈有一个称谓，为什么它会放到第八？照理讲哈，我们讲贪嗔痴啊，应该会放在前面，它在意识鲁出清了，忧愁第二。这个你看它的排列次第是指修行人的一个修行人哈，他比较会产生的烦恼的一种深厚度啊，所以他到这个地方称谓摆到第八，十旬里面才排到第八里面。主要这个称谓不是我们一般的发脾气跟称谓，这个地方的称谓是指对法，因为法而起称，这个叫做称。那你说为什么为法而起称呢？你说修行人大家在一起呢，应该都是和和乐乐、快快乐乐哈，都是这个是六合，这个是理合同正啊，怎么会起嗔恚呢？因为在一起对法的不同见解，所以这个叫做法执啊，那叫法执，那就有高下对错、你我的争执。所以这个已经超越那种我执，所以因为法而起嗔恚啊，也会吵架。我记得在这个冯冯啊，他在那个微西里面，他好像有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他们当年要从大陆逃难来台湾的时候，坐了一艘很破烂的那个船。那个船呢，就大家呢争先恐后上去，在漂流在海上的时候，那个船呢简直快要沉下去了，又都完全没有照明设备，所以呢茫茫大海当中呢，真的大家呢这个都很恐慌啊。那突然当中呢，就是所有的这些人那有一些有宗教信仰的嘛，所以呢观音菩萨的念观音菩萨，圣母玛利亚的念圣母玛利亚，阿拉的念阿拉，所以大家呢就很虔诚的求救。突然远方呢就现了一道光明，这道光明呢真的是指引指导他们的这一艘船呢，让他们到一个岸边来搁浅。那所以这些人也因为这道光明呢，使他们能够呢脱离这个海难。所以到达那个陆地以后，大家呢就在那个地方礼拜，那有大家礼拜就好了。那有一个人说，观世音菩萨救命啊，都问我吼，两观菩萨吼，今天吼大家才求救的，才得救的。那他这样一说的时候，另外那一个女的就开始，谁跟你讲说是观音菩萨救的？我看到的那个明明是玛利亚，所以他认为呢是什么？是玛利亚显灵。那他上面当然没有说有第三者那个回教的出现了。那冯冯就说他在那个地方就听到说两个女人在吵架。一个说是什么？一个说是观音菩萨，一个说是玛利亚。我看第三个可能会说是什么呢？我们的那个林默娘啊，马祖啊，有的如果是求马祖的话，他说这个海上当然是马祖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得救以后呢，因为得救的那个救世主是哪一位呢？会吵架的。这个是在修行的当中呢，也会有这种愚痴的境界出现了，所以这个是嗔恚。你不要看这个，这个是一个他讲出来，我们时常会这样的啊。所以净土说禅不好，禅说净土是差劲的哈啊，这个都因为法而起争执的。所以阿弥陀佛跟弥勒佛吼，跟他无啥好。那念阿弥陀佛嘞，都不爱听到弥勒佛嘞，诶信号。啊，念释迦佛嘞吼，听到阿弥陀佛吼，然后跟阮无感觉诶。就是自作分别啊，这个是我们凡夫的一种心态啊。力养虚称哈，这个是后面讲啊。如是等众君啊，这个要稍微改一下，不是君众哈，如是等。众君啊，压磨出家人，所以我们是被磨得很厉害啊，从欲一直到这个至高灭人啊，压磨出家人。下面呢、啊，这句就很好了。这智者大师说哈，我以禅智力 破虏此诸君，那不用很大，你有十万我就有十万来拼贼狼，不用的啦。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什么禅智力，那禅智力要去修的，要修禅定，要修般若智慧，要熏习教法，才有正法之见啊，才能够破虏此诸君。所以禅智力最基本的第一个觉知，就是要认得，不认得的话怎么有办法破魔破虏，得成佛道也，度脱一切人，度脱一切人。所以这个是 不管是自己修也好，都作为同参道友的善知识也好，要有基本的这种认识魔的一个功力啊。那后面他会讲要怎么样来破魔，要有真正的修持的那种力道。那这种力道就是说，基本上对魔来说哈，就是说修行不怕魔，修行要自己要有正气，要有正念，要有正见。如果说我们自己本身有那种正见跟正念，甚至你的那个气势是一个很正气的哈，他后面讲就是说死魔也不怕，因为什么？视死如归。要是说往生西方真的是视死如归，视死如归这四个字还对我们真的很好用。我们以前讲说好像是要打仗，就是视死如归，他还真是要归回家。所以对死魔来讲呢，一个修净土的人连死魔都不怕的时候，那就是一种正气的一种力量。那这种力量里面建立在说我们对这种佛跟魔的分辨，这种佛跟魔的分辨在修道当中哈，太重要了。外面呢太多这种邪魔怪鬼怪啊，那外面都有很多文殊菩萨，狐狸也有啊，文殊菩萨显灵啊，都挂扛棒了对吧？那个你一看就知道你不要进去了。那在雾峰呢，还有那个什么禅师啊，某某禅师专门治病的，在家中啊挂牌啊，那禅师挂好大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基本上自己本身啊学佛呢，那个我讲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的程度你自己要提高。里面印光大师啊，他有一个弟子叫徐子敬，这个人很有名。我们看这个观音菩萨等级感应颂，或者是历史感应统计，这个都是这个印光大师托徐子敬居士做的这个就是这两本书哈。那这两本书不是创作，这两本书其实就是要统合所有的这个佛学的内容。那所以印光大师那时候找的这个徐子敬，他是一个学问非常好的人。那这个人呢，就是清朝的翰林啊，就是读书人读得很到翰林的那种程度的人。那他有一天呢，他就去朝普陀的时候见到印光大师。那看到印光大师的时候跟他请教，所以行家那程度太高了，行家一个翰林碰到印光大师跟他讲的时候呢，那印光大师问他说，你有没有吃素？那印光大师直接问他说，你有没有吃素？他说有啊，我吃花素。我不知道什么叫花素啊，叫他吃花素。等印光大师听到他吃花素啊，两个眼睛一瞪就骂他了，管他是什么翰林啊，他说你这种大学问家，影响那么大的人还敢吃花素，回去吃全素，叫他全回去就吃全素。所以马上就不管在场的多少人在场全素。所以我骂一个哈，这徐子敬居士啊，这翰林啊，可以骂一个回去了安怎呢？下批甲讲谢谢，跟他感恩啊。所以从此以后呢，他的那个学佛的那个道路哈，就是真的是以依止印光大师的教导。后来他还亲自上普陀呢，请印光大师跟他受菩萨戒。可是他晚年的时候呢，他病得很严重。他晚年，他到民国27年那一年，刚好是抗战的时候，他病得非常严重。所以可是啊，他一生里面的修行哦，真的是从奉端印光大师以后讲到说哈，逢生必拜，逢佛必礼，就是非常恪守这种印光大师的教法里面。可是呢，他这里面有讲到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有讲到说，他这个徐子敬居士他的学问很高。当时有一个进士，就是也一样是清朝的进士哦，这个进士是奉化的孙将， 叫做姓孙叫将哈，字义仙。那个人呢，很喜欢服鸾，近视喜欢服鸾哦。这一个人呢，印光大师说哈，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世间的大善人，学问很高的人，做近视啊，啊，世间的人啊，可是他就是有一个毛病，人家讲他是魔讲，他喜欢服鸾，好不他活不过还服鸾，所以他有一天呢、啊，他服鸾呢，服成什么呢？他说哈、啊，那个现象，那个服鸾就跟他讲说哈、啊，现在呢，玉皇大帝今年退位。玉皇大帝今年退位哈，谁上任呢？谁上任做这个玉皇大帝呢？他说今年是关帝做新玉帝啊，关帝做新玉帝。然后关帝呢很重读书人，所以今年特别开科，开科哈就是有三个。今年这个清那个时候那个他这里面没讲是民国还是清朝，反正。到民国的时候还是有，我们讲过上次讲那个周方道老居士啊，他是第一个那个民国的时候的那个状元啊，他是第一名的高考及格的。可是他这里面就是说哈、啊，现在哈、啊、玉关帝为新玉帝啊，已经开科，然后这个符鸾里面跟他说哈、啊，状元是金华的，姓朱的一个住在金华的一个姓朱的，榜眼的是无锡的姓杨的叫杨章甫。这名字都写出来哈，探花是同泽的徐子骥啊，就是这三个名字都写出来，所以呢，他就这个是胡乱出来，他们都很相信，他就写信，这个孙将他就写信给姓朱的，那姓朱的哦，欢喜个，我状元呢，所以这个官帝做玉帝啊，说哈、啊，他会让我做状元。所以为了这个事情，他特别来找这个南下哈，奉化道来孙将这个地方来找他。那他写信给信这个姓杨的杨章甫嘛，他看了这个信了，他也很相信，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信给这个姓孙的，然后写信给这个徐子敬，所以写信给这三个人，第一个很高兴，赶快来见他；第二个呢也很高兴，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信。那写信给这个徐子敬啊，没有消息，就是没有回信了、啊。所以呢，他又再写，然后把他那个浮出来的这个文字呢，通通继续给他。石沉大海，这个徐子敬都没有回他信。后来他实在没办法，怎么打过去都没反应啊！那碰到这种境界的时候都没反应啊，所以呢，他就写最后一封信给他。所以印光大师就把他这个写封信的那个内容，他说哈，我每次寄信给你，寄书给你，你都不给我回信。听说你是听印光法师的话，所以你不信我这个符鸾。他自己也这样想，他说听说你是听印光大师的话，不信我这符鸾。他说哈，我哈为了这个事情又问过这个吕祖，就是吕洞宾。他再扶给那个吕洞宾啊，吕祖回答过我说哈、啊，海底铁，他说这是海底铁的艺术的施工哈，一个给该水的施工安装呢，特有替帮，哦，是海底铁啊，就是说怎么写给他呢？他都徐子敬都连擦都歪擦的眼泪都掉，说他是探花，他不理他，所以他这个最后一封信给他说，吕祖说哈、啊，说你这个徐子敬不是探花，是海底铁。这些，那这个事情呢，他有报告徐子敬，他有报告给印光大师。他写了这封信，徐子敬还是没回信哦，用将给他寄将，他还是不理他哈，所以说他还是不回他。那印光大师就跟他说：“海底铁不是一，他就替帮啊。”印光大师做一个解释啊：“海底铁是永沉苦海，没有出头的日子。”就讲这个。这个近视啊，孙健，那他是近视啊，他也读书哦，他也是大世间的大善人，可是呢，这个一念的知见呢不正确，所以要碰到我们人家哈、啊、说玉皇大帝说哈、啊，你会碰你是不要说状元、榜眼或探花，说你是近视某多少名的话，可能我们好几天都睡不着觉，所以会心花怒放啊。 可是这个徐子敬他的功力啊，就是从头到尾没有反应啊，人没反应对魔来说哈、啊、是最麻烦的，因为你没反应。那徐子敬他到后来的往生非常殊胜，非常殊胜啊！我看一下，他后来就是病哈、啊，病了以后呢，到庐山哈、啊。庐山的这个27年5月哈，在避难，因为27年那年我们开始抗战，他到庐山病，在黄龙寺他病了。9月初1的时候哈，把他弟弟哈叫过来，把他的大事全部交代给他，然后跟他笑笑的说，他说今天早上梦到佛来，这个佛呢片身璎珞，相好光明，跟他说话，所以有相爷说，他说我来看你。他说我来看你啊，这个徐子敬就是他是我们刚才讲过说哈，见佛必礼，逢生必拜的，养成这个习惯，所以他看到佛呢就礼拜，然后醒过来他就说，实在是佛很慈悲来安慰我，但是你那个手哈，他说你来看我，你手那我撑软了。就徐子敬说，如果你视线接引的像让我待业往生，我就太高兴了。所以呢，讲完这话他就合掌。跟他的弟弟说西方再见，从此以后他不再讲话了，讲话2天以后早上7点安详西归，就是走了。所以这种境界哈，如果说是真的假的，只有一个情况，就是临终现的境界的时候呢，就会是真正的佛现。那平常如果我们的烦恼，前面的烦恼没断，功夫不好，一天到晚看到佛，一天到晚跟观这个是慧信老法师说的，一天到晚跟观世音菩萨讲话的话，这个是200%-300%哈，都是邪魔。哦，所以基本上用这个来分了，确定了。功夫不好，搁直干没看到佛的哈，这个是邪想哈，妄想心中啊，这不是佛，这是鬼神啊。所以学佛学到后来变成学鬼神道，鬼神道三恶道，比人还不如啊！你不要像说他有神通。基本上它是善恶道，所以我们呢，这个是智者大师一再要劝勉我们的，所以后面还有教怎么样子来降魔啊，先教我们的功夫方法，我们下次再说。